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回来。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杨陈碧姐妹，她现在在医院休息，也相信有主与她同在啊，有主同在啊，就是这个诗篇139篇。这篇诗篇呢、是大卫他这一生一个奇妙的经历。他这一生有个神圣的科目，太伟大了。他这个科目是什么？亲近神，要神的同在。这个真是一个基督徒很宝贵的经历。那么这篇诗写的优美呢，不在乎他的词句，他的词句是非常的平常，也不是很平常的。其实这些诗我也写不出来的，什么清晨的翅膀这么优美啊，我不行的，我写东西是总而言之，没有了啊，没话讲了。清晨的翅膀不是简单讲得出来的。那么你要知道，大卫居住的环境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个干旱旷野的地方。以色列不是哪里，不是奥地利，奥地利多浪漫，你们有没有去过奥地利啊？哇，还要去那边度蜜月啊，结过婚了再去度蜜月，那边太浪漫了。音乐之邦啊，所以斯特劳斯了那些大音乐家都在那里。为什么？那个环境优美，你在那种环境你就怎么样，不能不跳华尔兹，你在那个环境你就不能不唱歌，你在那个环境你就不能不飘飘欲仙。所以那些很大的音乐都是那边写的。有一个很好的音乐电影，讲到其实应该少讲电影啊，我今天又犯罪了。那个叫什么真善美，就在奥地利拍的电影，在奥地利绍茨堡 Salzburg 拍的电影。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气氛。但是大卫这个地方呢，是根本没有办法用这个自然的环境写出这样的诗。那么大卫今天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太伟大了，是他那种心灵这一生来追求神出来的一种经历。那这个经历更伟大的地方是哪里？在一个新约里面讲到基督徒我们怎么样住在神里面，对不对？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对不对？你也讲到我们与神同行，对不对？也讲到我们怎么样亲近神爱主，就是新约里面很多很多的经历。那么这篇诗呢，大卫在这种环境下他已经怎么样，他不但是体会到了，而且怎么样，通通经历到了。这就是大卫这个诗歌为我这篇诗优美的地方。好像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有一句话啊，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却是信他啊，虽然现在不能见到他，却因为却是爱他啊，如今虽不能看见，却因信他就有什么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了啊。这就是大卫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那么对我们个人来讲呢，这实在是我们每天应该经历到的。因为他讲的是什么，就是讲话行路睡觉，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对跟信耶稣基督呢不是一些节目，信仰是什么？信仰是生活每天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有这样的生活。那么这一段话，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我只是我自己很没有什么经历，属灵经历方面很少，我只是头脑上一些体验而已所以我是不像大卫那么大的经历，也很大的一个遗憾。大卫这么美好的诗给我一分享把它破坏掉了所以我后来讲这篇诗怎么讲神告诉我你讲的越差越好你放心吧，就随便讲吧。好，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一节的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全知，神什么事情都知道那么大卫讲，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细察，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这句话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什么，就是大卫他的生活呢跟我们的生活一样，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日程的。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这是什么？这是他每天一开始以前呢怎么样他第一件事情干什么跟那位弟兄一样，啪，先把手机打开，6点钟起床， 六点半喝咖啡，七点钟到办公室啊，八点钟哎呦要去邮局寄封信，他东西通通写好了，我坐下我起来就是把他的日程表都排好了，不但是排好了，神让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他一切的计划怎么样，神都知道了，神都知道了，好不好啊？啊，有两种看法，怎么看法呢？第一，美国最近不是出个大纰漏吗？美国政府干什么？监听全世界的电话啊，英国女王的，什么法国总统的，那么什么什么的，他通通听，全部都听了。啊，就是看看你有什么东西对我不利，这么一个监察来的，讨厌不讨厌？真的是很讨厌。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有的时候也人家也监察你是件好的事。我最近不是有了小孙吗？我的女儿呢要养那个孩子，二楼一楼有距离呢，小孩睡觉以后，他就放一个监听器放在小孩旁边，那个监听器呢，那小孩一有声音了，那个监听器就可以发声音了，然后那个监听器呢也有图像啊，看他是转身呢还是怎么样，就看到了。所以我的女儿也是怎么样，24小时监听的，把那个机器放在床旁边睡的，那所以有任何动静他就知道了。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监听是好还是不好？太好了，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照顾，是一个爱护，这是什么？24小时。对你的一个关怀，所以这个地方的监察不是说神给我们找麻烦这样那样，神是怎么样？神是关心我们，爱护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保护我们，养育我们，向我们大大的发慈悲怜悯。而本来我这样的一个人，神不用管的，我是一个这么样一个败坏堕落，一个这么一个畜生一样的人，神可以不管的。但是神呢，可怜，神可怜，像这个人，神也要照顾。神的恩典大不大？神的恩典大，就是像我这样的人，神的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的照顾，这个恩典大不大？很大。好了，大卫呢，他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日程，前面讲到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但是呢，我们人计划是一回事，你做事呢，一出门呢就是另外一个模样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再好的计划有什么后果？有反弹的啊，比如说今天呢，你哎呀，匆匆忙忙算得很好。我今天早上9:45出门，9:58我会到教堂门口，10点以前我一定可以坐下来。但是一发动车子的时候，发现什么？有个轮子扁掉了，有轮子扁掉了。哎呀，怎么办呢？还有15分啊！所以我们计划是一回事，你做任何事情都有意外，都有差错，都有反弹。碰到这个意外差错反弹的时候，那个是什么？哎呀，那就是你属灵的温度表了，看你的反应了。啊，如果轮子扁了，哎呦，讲一句粗话，骂一句，然后这个找孔辉啊，你帮我来换轮子。哦，这个，所以呢，或者是后来第二，在诗篇110篇下面一句话，大卫怎么写呢？他讲：我行路，我躺卧。就是当他有行动的时候，你多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他在做这一切计划的时候，大卫呢，他自欺，他欺骗他自己，他向神有隐瞒，他向神呢不诚实。然后呢，他计划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错误，什么错误啊？他做这些安排1、2、3、4的时候，他没有把神算进去，他没有把这些事情交到神的面前，他就照他自己的理想，照他自己的聪明，照他自己的看法做最好的打算，结果打算怎么样？失败了。所以一碰到事情反弹的时候呢，他就变卦了啊！本来安排的好好的啊，今天呢，我决心呢，好好的去做礼拜，今天呢，我一定要啊，要啊，唱诗歌赞美神。结果一下碰到一下差错的事情，小孩把奶瓶打翻了，东西搞坏了，这个气得不得了，怎么样？还没有做礼拜呢，已经发了一大阵脾气。那么大卫呢，他也是这样，他就是算任何事情，他没把神算进去。怎么样没算进去呢？大卫啊，不是受到扫罗的追逼吗？扫罗的逼害吗？第一次他逃亡的时候， 他逃到哪里去啊？如果你撒母耳记记得的话，他第一次逃亡逃到大卫第一次逃亡逃到撒母耳那里去，逃到撒母耳那边去了，撒母耳也拿不定主意，撒母耳也不能够叫他，反正你已经是杀了哥利亚了，全以色列人对你都很拥戴的，那你就起来革命吧。哎，那么撒母耳他没有这样的一种看法，他不敢讲话。撒母耳就跟大卫讲，你算了，你就住在我这里好了，就叫大卫啊住在撒母耳的修道院，住在那里。结果扫罗知道大卫他他在撒母耳那边，就找人去抓大卫，对不对？后来什么事情发生了？太奇妙了，派了三次派人去抓，第一次派人去抓的时候，那个人一去，什么事情发生了？刚好撒母耳的修道院那些先知门徒啊，在那边读经祷告，很有圣灵的同在感动，结果去抓了大卫那些人呢，也受到感动，怎么样？开始什么？开始讲方言了。哎，这真的就是新约里面的讲方言。第一个去抓的讲到方言了，受到感动回来了，第二个去也回来了，第三个去也回来了，后来最后一次谁去了？扫罗自己去。什么事情发生呢？撒母耳记里面记载的，扫罗自己被圣灵感动讲方言了，而且怎么样，他就露体躺卧，意思就是说穿个游泳裤啊，就睡在地上巴拉巴拉巴拉讲方言，讲了多久？讲了一天一夜。后来撒母耳自己也扫罗自己也没有抓到大卫就回来了。所以他第一次逃亡的时候呢，就这么一个经历。后来他第二次逃亡的时候呢，他就去找另外一个祭司叫亚西米勒。他第二次逃亡亚西米勒的时候，他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没有求神，没有把神算进去。结果他跑到亚西米勒那边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聪明，他吹个大牛啊，他告诉亚西米勒，他说亚西米勒，扫罗派我出来啊，有一个机密的行动啊，所以我没有东西吃，也没有人来跟从我。那个祭司也不知道，祭司讲，他讲大卫讲我肚子饿了，那个祭司就把那个陈设饼给他吃，然后大卫很急啊，很慌张啊，他说你这边有什么武器没有啊？他说对不起，我没有什么武器，但是有一个，从前你杀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那一把青龙偃月刀啊，在这个地方啊。结果他说你把这个拿去好了。那么大卫一抱起那个青龙偃月刀啊，哥利亚那把大刀的时候，突然有个冲动来了，他怎么想？非利士人跟我们以色列一直在打对台了，如果我逃到非利士人那边去以后怎么样，那就太好了，扫罗就不回来找我了，他就追不到我了。结果他抱着这个大刀呢，他想这下是好机会。你看他这个时候怎么样，他计划是一回事，去找祭司帮助，然后他行事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呢，我舌头上的话就是还没有讲出来的话神都知道了。他就抱这个刀呢，就跑到哪里啊？跑到非利士王那边去了。一跑到非利士王那边去的时候，非利士王旁边有很多的人呢，就看到了。那个人就告诉亚西王呢，他说：“你看这个家伙，他来了。他手上拿的是什么？拿的是哥利亚的青龙偃月刀啊！他是从前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就是他啊，就是他。现在他来到我这边了，是我们的祸患。”哇！结果大卫一听到这个话以后，大卫怎么样了？紧张起来了，他知道糟糕了，自己自投罗网。后来大卫怎么样？你们还记得吧？啊，他开始演戏了，演戏装疯啊，把那个口水吐到胡子上，能够蹦蹦跳跳，跑到墙上乱画。后来那个亚吉王就讲了：“哎呀，像这么样一个神经病，我们要他来干什么？”走吧走吧走吧，哇！大卫一听到走吧走吧，好高兴的啊，刀也不要，会就不这样装，一路装疯就疯走了啊！一出去以后一头冷汗，就是后面这一句话：主啊，你在我前后环绕我，你越按手在我身上，什么意思？前面有神的拦阻啊，神鉴察我们，神认识我们，神关怀我们，神的用意是保护养育照顾我们啊，所以前面神的手是拦住我们，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做错。后面呢是神的扶持，旁边呢是什么？神的保护，神的保护是完全的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是什么？不是我们好，也不是我们值得什么，唯一的原因，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凡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耶稣基督怎么样？我永远不丢弃他。这是第一段话的经历，就是神无所不知。所以神无所不知好不好啊？哎，弟兄姐妹，你们都没有反应呢、太好了。所以神无所不知不是对我们不利，神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必自欺了，也不要隐瞒了，也不要做了一些败坏撒谎的事情，你不需要。后来大卫真的改变了。第二段的经历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就是这段话一直到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二节，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和却如白昼发光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这一段话讲的什么？神是无所不在。那么大卫后来改变了，怎么改变呢？经过这个经历以后，他知道神这样的爱我，神这样的照顾。有一首诗歌，大家不晓得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会唱吗？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胜过四面。就是这段诗的意思。第一段话神都无所不知，那么第二段话呢，大卫改变了。从这个事情以后，大卫怎么样？他不再做撒谎的事，再不做自欺欺人事，再不做向神隐瞒的事，他就怎么样？完完全全信服神了。所以怎么样？神就带领他，怎么带领他？一下子是把他带到西弗旷野，一下子把他带到马云旷野，一下子把他带到隐基里旷野，一下子把他带到哈希拉山，一下子带到哪里啊？带到那个亚杜兰洞，到处窜了。大卫怎么样？有没有说 no？ 我不走了，我走不动了。你没带过孩子啊？那些孩子很会撒娇。你要我走的话可以，你背我；你要我走的话可以，你抱我。大卫没有向神闹别扭，神怎么带他，他就怎么走。所以这个诗篇这里怎么讲呢？你若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哪里躲避你？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怎么样？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塔呢？你也在那里。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现在大卫改变了，他是一个完全信靠神的，只要有神同在，不管是地极，不管是阴间，都是怎么样？都是最太平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最没有恐惧的地方。神每一天，神给我的环境都是最好的环境。这就是第二段的经历，神是无所不在的。也就是一首诗歌也是我们50年前的青年诗歌我不晓得我们中间50年前的青年，你们的会还记得吗？就是讲到耶稣呼召我要跟从，跟随在今天，主温柔声向我呼唤，我怎能单言？跟随，我要跟随你，我主，跟随，每天跟随主，我的前途你完全知道，主必怎么样引导我道路。所以神的无所不在的意思就是说，任何地方，任何方向，任何一件事我愿意付任何的代价，只要有一个条件，只要耶稣基督你在那里这就叫做与神同行。所以这是神无所不在的意思。所以经过这个经历以后，大卫真的学会了。所以他亲近神呢，从前面的那种欺骗，那种隐瞒那种向神撒谎，改变到什么？改变到完全向神的信靠好像什么？好像亚伯拉罕，神告诉他，你去哪里啊？去到摩利亚山，把你的爱子，独生的爱子以撒献给我。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方向任何的代价，只要神在那里， 我去啊，这就是大卫第二段的经历，大卫第二段的经历非常的宝贵，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更亲密了。第一段是什么啊？神是无所不知，第二段呢，神都无所不在，他就非常的安全啊。所以只要有神同在，不管是哪里都是最安全的，你不必去躲，你也不必找地方，反正神把你保护的好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对你今天的环境呢，觉得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好不好？对我们的信仰来讲是一个考验哦。这个礼拜三风雪就来了，感恩节风暴又来了啊，所以我们再来又要停电了，又要淹水了，又要这样又要那样了，很多事情要来了。那么弟兄姐妹啊，怎么样？你安心吗？哦，所以这个风雪来了，没有电的时候，你还能够祷告赞美吗？啊，弟兄姐妹，有神同在啊，就是最安全的。这是大卫第二段的经历。第三段的经历啊，我们前面呢都有很多的诗歌，我们也讲到很多的话。第三段的经历就更宝贵了，一段比一段宝贵，一段比一段更进一步啊。第三段的经历就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读的比较少，我再读一下好了。我的肺腑是你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的，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怎么样，人与你同在。这段话比第二段话更宝贵，他的经历。这个怎么宝贵啊？就是大卫啊，在逃亡，每一天扫罗在追逼他，每一天有无穷的祸患，每一天有很多很多的危险，但是怎么样，他每一件事都依靠神。所以当扫罗有两次落在谁的手里啊？落在大卫的手里啊。有一次大卫躲在哈基拉山的时候，躲在亚杜兰洞的时候，还是哈基拉山的时候，扫罗派人来，扫罗自己来追他，结果扫罗啊必须上厕所，就跑到哪里去啊，找了个山洞去上厕所，刚好上厕所的山洞的里面就是谁啊，就是大卫，大卫的那个元帅约雅就跟大卫讲，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刀就把他斩死了。大卫怎么样？大卫他讲，这是神的受膏者，我们不能伤害他，不能够伤害他。所以大卫在每一步他都是依靠神，但是他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每天呢，神都要你这里跑那里跑，每天都是劳累不堪，每天过的生活都像什么，像人间地狱，这么样的危险，这么样的困难，你埋怨不埋怨呢？埋怨不埋怨？埋怨不埋怨？怎么你们都没有反应呢？你们那么死灵呢？埋怨不埋怨呢？我告诉你啊，什么叫做人间地狱啊？十一月就是人间地狱嘛，十一月就是人间地狱。为什么人间地狱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买什么？买大房子的，几亩地啊？几亩啊？啊，你爬那个树叶的时候，是不是人间地狱啊？哎，这个树叶怎么这么讨厌的呢？啊，这个，所以我们现在虽然住在美国哈，每天都活在人间地狱一样里面，残雪、除草、扫树叶，要命不要命呢？要命呢，埋怨死了啊！所以太太怨丈夫，你怎么什么都等到我来做啊？啊，我要煮饭，要洗衣，什么都是我，还带小孩，甚至连爬到树叶里都找我。那么丈夫也太理，我上班这么忙，要加班呢，这么那么我回来还得扫树叶，这是不是个人间地狱？埋怨多不多？埋怨多了。大卫有没有埋怨呢？当他晚上躺下来的时候，他真的也很难睡啊，因为他要很警醒啊，有没有人来窥探他？因为昼夜有人环绕他的地方，每一天都有人窥探他，有没有埋怨神呢？他没有埋怨神，他想到的是什么？很奇妙，每一件事都是什么？ 都是神的慈爱，神的手所造作的。所以第三的话，你可以讲到无所不能，神的造作，也可以讲到什么神最美的用心啊，就是神的用心良苦。这个太感动人了，也特别是神啊，我感谢你，我的受造奇妙可畏，哎呦，我都还没有看过一个这么样的人，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早上起来看镜子啊，早上你睡，特别你睡得很累的时候，你起来看镜子，一看到镜子，你的反应是什么？我怎么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呢？啊，这个头发怎么这样？很震惊啊！就希望这个里面这个人不是我啊！我们一看镜子就很惭愧，一看镜子就很难过。大卫太奇妙了，大卫一照镜子怎么样？神啊，我感谢你，我受到奇妙可畏。哎呀，我想到这里以后，我想到一件事情，太感动我的心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多的无奈，都有很多的叹息，这都是很好的了。最严重的是什么？有很多的怨言，对谁不满呢？对爸爸不满，对妈妈不满，对神不满，对一切事情都不满，满腹的牢骚，满腹的不愉快。为什么对父亲不满呢？我这个爸爸自己也没什么出息啊，也没什么好，也没什么本事，为什么还要生孩子？生的我今天那么辛苦，我读书也读不好，工作也找不到。如果我爸爸不生我，我今天不会来食堂受苦的。很多怨言，对，对妈妈有没有怨言呢？有没有？有啊，我这个妈妈自己长得也不是很漂亮，怎么还要生我呢？生了我以后，我连我妈妈的一半的漂亮都没有啊。然后为什么？另外一半给另外一个人代替了啊，给爸爸代替了啊。那么我们就很多的无奈，很多的怨言。奇妙了，大卫在这边怎么样？他感谢赞美神，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的受造奇妙可畏。”所以今年五月母亲节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啊，有哪个儿子会来跟妈妈讲：“妈妈，你真美丽，好不好听呢？”姐妹们，好不好听呢？如果你的儿子跟你讲：“妈妈，你真美丽。”哇，我告诉你，太感动你的心了，什么母亲节礼物都没有这个好，是儿子讲妈妈美丽啊，不是丈夫讲啊，丈夫讲有的时候啊，跟大卫一样，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啊，这个丈夫讲的话就是大卫前面，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儿子讲妈妈你真美丽，妈妈感动不感动啊？感动啊！如果这个儿子讲第二句话，我都要哭了，为什么？妈妈你真美丽。妈妈我感谢你，你生我生得这么美丽，这个话是感动人的。大卫在这里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每一件事情他都感受到什么？感受到神的慈爱，感受到神啊，你用心良苦，你是这样的爱我，你是为着我的好处，为着我的打算，为着我的计划，你今天让我经历这么多，因为有一天你要给我机会做王，因为有一天你要我有机会来带领你生命面临全体的来敬拜你，因为有一天你可以让我有机会带领全部以色列人向你献祭。他非常的感动，感动什么？感动神的用心良苦。所以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能够睡能够不能够睡啊？他可以睡了。所以他后面最后第十七节这句话怎么样？我睡醒的时候怎么样？你仍然与我同在啊！这个就是讲到神的用心良苦。所以我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呢，如果你拿得到诗歌的话，请你翻到489。我读第一节，你们读第四节，好吧？489啊，如果翻到我读第一节，这里就讲到每一个天一开始怎样，就来到神的面前，就感受到神的爱。神啊，原来每一天你都要向我彰显你的慈爱，原来每一天我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你用心良苦，每一天 都是你给我有最好的一个计划打算。小鸟啼叫，白日初回幽暗开，晨光破晓，恩主与我同在，美丽可爱，远胜白昼的光彩，在我心中常觉怎样，与主同在啊。这里讲到每天一开始，好了，请你们读第四节。啊，所以充满了爱。最后一天啊，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睡得非常的平安了，而且当我一醒来的时候，我第一个看到谁啊？看到我爱的神。这就是大卫这一段的经历啊，弟兄姐妹看到没有？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在，这里是什么？神无所不能。那么下一段呢，比这一段更宝贵了。下一段是什么啊？我们读诗篇139篇的时候，这一段我们都通通把它跳过去了，因为非常的负面啊。我们特别是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我们读第19到22，我们一起来读。神啊，你的他鲁啊，第二是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好，这段话我们每次读了诗篇39篇啊，就跳过去了。喜不喜欢读这段话？很负面嘛，前面多爽快啊，展开清晨的翅膀，哇，好浪漫。然后又下到阴间下塔，你又与我同在，这么浪漫，这么有感情，怎么到这边开始动刀起来了啊？你必杀戮恶人，因为有这个诗篇的背景在里面。什么背景？就是刚刚讲到那件事情，当大卫逃到亚西米勒那边的时候，亚西米勒给他喂饱了，然后把那个青龙偃月刀给他了，回去以后谁倒霉啊？亚西米勒倒霉了，这个祭司。因为扫罗知道他把帮助大卫让大卫逃跑以后，扫罗王把亚西米勒找他来算账，找到算账的时候，是有一张纸给我一下，对不起，对不起。那么后来亚西米勒倒霉了。亚西米勒怎么倒霉？扫罗把他找来以后，就问他：“你为什么帮助大卫逃亡？你是该死的。”结果亚西米勒受了什么灾祸啊？有一个以东人多疑啊，这个人是多疑，溢出的疑，多疑呢，他是扫罗的管扫罗牧场的这个主管。那么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扫罗。扫罗就要告诉多以，你去把他家的所有的祭司通通给我杀了。结果多以呢，就跑去亚西米勒家，把他家的84个穿祭司衣服的祭司通通杀掉。那么多以不但是把这些祭司杀光了，把他们那个村落里面的眷属妇女小孩，连那些吃奶的也杀掉了。人杀了还没关系，把所有的牛羊驴呢也通通杀掉，一个不留。这件事情大卫知道以后，大卫还睡得着吗？大卫睡不着了。所以他晚上他扫罗要追捕他，又碰到有人要杀他，他实在非常的为难，很难过，他睡不着。但是他想到什么？神啊，你必杀戮什么恶人。讲到这里以后，他可以睡得着了。果然呢，圣经呢讲到多疑这件事情以后，再没有提到多疑这个人了。那么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样结束他的生命的，圣经里面没有讲。总归神真的杀戮的恶人。 所以大卫写了这个诗以后，很不巧，大卫后来真的做了王了。然后做了王后，他也把月桂那个结到帐篷里面来了，一直率领以色列民敬拜神了。然后呢，因为他就设立这个利未人的诗班，对不对？设立了很多的诗班。然后呢，他就选了一些诗歌，我们看这个诗歌139篇的第一句话的前面，请大家翻到最前面，这个诗有个标题的，那个标题是什么？大家读一下好吗？对，没错，他就把这一篇诗啊交给灵长，在圣在里面献祭的时候，那个诗班在里面唱这个诗的。那么他就这个这一段话呢，他就交给这整个诗篇呢，交给这个诗班去唱。那么诗班在那边颂赞神唱的时候呢，唱了没多久啊，大卫自己出了很大的纰漏了。大卫自己出了很大的纰漏，扫罗逼迫他，这个人好流人血，该杀。然后多益这个人好流人血，该杀。后来大卫自己出纰漏了，出了什么纰漏了？啊，出了他这一生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大纰漏，什么纰漏啊？他自己杀了赫人乌利亚，然后抢了就骗了别人的老婆88，他自己犯了这一个大罪。结果呢，神要重重的罚他，结果他的家里面活得也是非常的悲惨，因为他自己犯了错，因为他自己行了这些恶呢，让他整个家庭呢混乱的不得了。他的大儿子有乱伦的事情，在家里面有性情，强暴自己的妹妹啊，然后亚沙龙呢又起来反叛，然后又碰到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让他这一生呢留下了不晓得多少的后患。所以当大卫唱这个诗，大卫后来呢每一次听到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大卫什么感受啊？扫罗该杀，多益该杀，很多人该杀，然后最后一个最该杀的是谁啊？没错，大卫自己，我最该杀。所以他这个诗歌对他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这个是什么经历啊？神无所不知啊！我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是无所不在，我靠近神，我亲近神啊，我就更有神的祝福。第三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原来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所以第三段的经历就是说，谁能叫我们与神的爱脱离呢？是刀剑吗？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露体吗？是饥饿吗？是这个是那个吗？这一切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就是第三段的经历。第四段的经历是什么？弟兄姐妹，更宝贵的，如果我们要亲近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的经历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洗礼。神要把我们这个人呢圣化，圣洁的圣，圣化啊，要把我们什么？要把我们所有的罪孽呢通通除去。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有一篇短文，请大家拿出来好吗？请大家，就是这就是第四段的经历，太宝贵了啊！这个其实是我们信徒灵命成长的一个瓶颈啊。前面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前面有神自己同在是最安全，前面讲到神有爱浇灌我们，然后更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洗礼啊！我们来看这段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的主从不袒护我们偏爱自己，他只克服他们，清理他们。我们想象神允许我们偏爱自己，我们很肯定神不会像对付其他人那样对付我们，以为神非常严格的对付其他人而允许我们偏爱自己。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神不但不袒护我们，反而有意地要将他们清扫出去。我们所受的灵性教导的一部分是让神的旨意除去我们一切的偏爱，并看看他是怎样除去这一切。神毫不在意我们能给他什么，神只要我们做一件事， 就是无条件的降服。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开始将他的新生命组织在我们里面，直到一天旧秩序所遗留的会荡然无存，离去旧的样式，离去旧的态度，留下的都是属神的。我们如何能有没有情欲、没有自我利益、对别人的刺伤不敏感、不轻易发怒、不思念罪恶，又待人有恩慈这样的生命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不保留一点点旧生命，而只单单完全的信靠神，以致我们不再想要神的祝福，只要他自己。我们是否已到这个地步，就是神撤回他的祝福，我们仍然的信靠他？就是一旦我们看到做工的神，我们就不会为所发生的事烦恼，因我们以实际的信靠我们天上的父。这位父呢，他是世人所不能看见的。我请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把这个短文带回去，再重新读这个诗篇。我们去仔细思想，也更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自己应当怎么样每天来经历这个亲近神。那么最后一段话呢，最后一节呢，就是23-24讲，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里怎么样？大卫他在神的面前呢，他真的是认识自己。第一，他无知啊，不晓得自己的黑暗败坏到什么一个程度。第二呢，就是知道了也毫无能力。唯一的就是什么呢？神啊，你抓住我的手，你带领我走，如果你不拖住我，我没办法走前面的路。所以这一篇诗呢，讲到大卫他亲近神的五个台阶。第一，神完全的监察，神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在神的面前要诚实不要欺骗神。第二，神完美的引导，就是神的同在，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就是信心全部去完全的顺服到神的面前。第三呢，神的用心是完美的，完美的用心，这是神的造作，神是无所不能的。我只要在神的爱里面，我什么都不怕，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第四呢，就是神一个完美的圣化，神要杀戮恶人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我必须怎么样？恨恶自己的罪，厌恶自己的罪我对自己的罪恨恶到一个地步，好像神恨恶的我恨恶罪一样的神恨恶罪，神恨恶罪恨到一个地步，连谁神都要杀，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因为神恨恶罪恶。如果我对我自己的罪没有恨到这么一个地步的话，这是一个瓶颈，我永远不能够真正的亲近神。所以这里讲到一个耶稣基督讲的，爱惜生命的怎么样？我们要失去生命为我失去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如果一只手叫我跌倒怎么样？怎么样？把这个手切掉。如果我一只脚叫我跌倒，我怎么样？把这个脚切掉。如果我一只眼叫我跌倒，怎么样？把这个眼挖出来。我缺了肢体进入天国怎么样？总比我全身进到地狱里面好。大卫他认识到自己的失败，认识到自己的污点，认识到他这样一种惨痛的失败带来了一种后果，结果他在家里面永远有这种乱伦啊，有种刀兵啊，这种不仔细的事情，而且影响了他四面的人，连他下面一个最重要的那个将军约牙也受他的影响。后来约牙也是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就是因为大卫自己的罪恶引来的，然后有亚撒龙的造反，然后有亚多尼亚另外一个儿子的造反这样都是因为大卫的罪所引来的。如果这些罪不清理干净怎么样？我们永远没办法亲近神。最后呢，大卫他在神的面前他向神降服，主啊，你带领我走每一天的路
啊，我们现在请啊新政传道带我们唱啊亲爱主啊牵的手。
谢谢陈牧师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不仅是明白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让我们能够完全来信靠神，知道当我们